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20号，公元2007年1月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的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拜杜姆长寿观顶。西藏该局派法王甘玛巴强调，媒体不可以影响一国重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美国举办第九届援藏活动培训会。法国总统候选人批评中国人权记录。韩国媒体谴责政府屈从中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特派记者巴萨顿珠发来消息，昨天星期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西藏下密院向来自各界的上千多名信众传授了拜杜姆长寿观顶。达赖喇嘛开示信众，人生不只是祈求长寿，还应该以关爱的心态活得有意义。他还举例说，如果一名医生以慈爱利他的心情面对任何患者，才能赢得病人的信任。因此一个人能否赢得别人的信任，不仅与他的品行有关，更主要的是要有一颗利他的精神。达赖喇嘛中文翻译阿万念扎向本台记者介绍说，
法会最后的一天，早晨是先是长寿灌顶，再来做长寿法会，今天下午呢就是总结这个这边的藏人区，以及这个这附近的藏人区以及道场呢，他们就是报告这一年当中的所做的，就是未来的规划以及未来的计划。那今天在就法王在灌顶前做前行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长寿，最主要目的能够把这我们现在的人生能够变成祥满的人生是最主要的。假如你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再长寿也是没有意义的。那最主要就是我们把能够在活着有生之年呢，能够把自己的心绪上原有的诚慈心悲心让它能够散发出来，这出自内心里面最虔诚的心，能够发出这个大慈大悲的心，才对得这个社会，这社会才能够和睦相处，能够得到安定的快乐的幸福的这种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趁乱夺机，在印度佛教圣地普迪迦耶针对媒体重点报道战争和选举冲突一事表达强烈不满。噶玛巴法王表示，媒体不可以命令操控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重大国事。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迭吉梅多的报道。
根据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 ANI 消息，为了在佛陀成道地菩提迦叶纪念佛陀涅槃2550周年，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基从上月开始向云集的西藏各教派僧尼和民众举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法会，上月底在迎来的新年里促进和祈愿世界和平，噶玛巴仁波切还特别在菩提迦叶主持了一场大型的世界和平祈愿法会。上周六六号，他在一次记者会上回答部分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媒体具有惊人的作用，但是有时候却过于重点报道战争和冲突，似乎在刻意鼓励这些冲突的发生。噶玛巴仁波切强调，不管媒体扮演怎样非凡的角色，也不可以随意命令操控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重大国事。他呼吁国际各界领导和民众应该共同肩负宇宙责任。噶玛巴仁波切在回答一名记者有关怎样在一个国家建立永久性的和平时表示，公众和领导需要为和平付出代价的重要一点就是要以共同利益为重，从而带来正面的效果。他强调，我们要认清公众和领导的责任是很重要的，但是公众具有更多重大的责任来增进意识和觉悟。在回答对当代青年感应社会的看法时，16岁的噶玛巴仁波切表示，他自己适应当代青年的行列，并有很强烈的感想，体会社会上产生的种种事物，包括修炼和实践和平来和谐社会。 他呼吁青年一代要时刻想到如何能为未来一代留下不朽业绩。他希望每个青年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社会中的成员，要关注和警惕周遭事物。冈本瓦仁波切还对素食主义发表言论，指出他本人正在尝试成为一名素食者，并希望民众能够尊重宣扬素食的社会活动人士。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美国举办第九届援藏活动培训会，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达珍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本月6号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召开了第九届援藏活动培训会。20多名流亡西藏青年和来自美国各地区支持西藏问题的学生及教师等约70多人参加了培训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在这次培训会上就有关和平非暴力路线、民众间展开和平示威活动之基本权益、如何举行更有效的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怎样与各新闻媒介取得联系进一步加强宣传西藏问题、如何树立和悬挂西藏国旗和抗议横额，以及如果在举行各种抗议活动时遇到警察的阻拦和拘捕时应该怎样克服等问题上展开培训。自由西藏运动说，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争取西藏自由展开活动的一个最佳时机。该组织还对国际各人权组织和支持西藏人士多年来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表示赞赏。据了解，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之前在欧洲和美国等地先后举行了7次培训会，第八届培训会是首次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该组织还计划在将来继续展开类似的培训会，来提高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与了解。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国总统候选人批评中国人权记录，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候选人赫雅尔本月7号敦促北京当局接纳国际人权基准，积极寻求成为法国首位女总统的这位社会党候选人参观北京紫禁城时，谴责中国当局关押参与草根性人权活动的律师和记者之举。赫雅尔向媒体表示，人权问题不该与其他问题挂钩，并表示与中国发展关系不能意味牺牲我们的基本价值和人权。赫雅尔在表明期盼北京当局最终会批准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中国于1960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但是至今没有审核通过。上周六6号，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赫雅尔参观了在北京北部的中国长城。这次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是赫雅尔赢得社会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来第二度出国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韩国媒体谴责政府屈从中共，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达珍的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本月7号韩国政府因屈从中共而取消华人电视台新年晚会的演出，遭多家韩国媒体以社论的形式炮轰。这些社论认为韩国政府因屈从中共已多次在舆论界引起泛滥，因此希望韩国政府能够停止腰杆，堂堂正正地建立与中共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一向以经济利益相威胁，如若一直坚守原则的话，他也未必真会那么做。金乡新闻的社论中说，我们的国家事实上是在自由国家中唯一的不允许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入的国家，而且对于访问台湾的韩国国会议员、驻韩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也挂过威胁性的电话。新唐人电视台去年2月的新年晚会演出的场地也因中共施加压力 而临时换到一个小小的地方。该社论呼吁韩国政府严格调查新唐人的演出被取消的过程，不能仅留下自主外交的口号，在与中国的外交上要从骨头开始自审。朝鲜日报的社论称，早在1982年澳洲想邀请达赖喇嘛的时候，中国威胁澳洲要经济制裁，澳洲没有屈服，但事实上中国后来并没有对他进行实质性的制裁。社论还认为，如果韩国政府能够从小事开始坚守原则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中国政府的这种不分时机的干涉内政的做法，从而导致今天不允许这个人进入韩国，明天哪个演出不能进行。新唐人电视台是由海外华人联合创办的国际性独立非牟利华语电视台，总部设立在纽约，在全世界有60多个记者站。新唐人电视台所承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今年已经是第4年，并将在全球28个城市巡回演出76场，截止到今日为止已经在温哥华与旧金山上演。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都播送的中国学者陈奎的撰稿的西藏文化代表权争夺战。
由于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不能给国际藏学家提供田野研究的条件，由于他们与北京政权庞大的财力人力无法相比，因此对于这场在北京和达伦萨拉之间争夺西藏文化代表权的斗争，人们大多不看好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以致海内外悲观之论四起，认为这场无形的战争胜负已定，达赖政权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弱等等。不可否认，从近期后果来看，北京是可能连连得手的，因为这是一场力量对比输选的搏斗，是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从长远影响而言，笔者看好的却是达赖喇嘛及其他的流亡政府。原因也很简单，藏学的发扬光大，西藏文明本身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获得国际性扩展，获得世界性关注，这件事本身将使西藏文化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大大提高，获得普遍的重视，这也是意味着普遍的了解，同时西藏文化地位的蒸蒸日上，藏人因自身文化的崇高地位和深邃内涵而自豪，这就必将增强年轻一代藏民对西藏文化的认同感。而客观的藏学学术研究的结论，从长远看是将逐步廓清西藏问题的真相，了解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核心地位，如此这就必然增进年轻藏人对自己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崇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被中共认可精心培养的小活佛嘎玛巴，他在西藏的地位和物质条件不可谓不好，但是不管中共如何统战他，甚至想利用他在宗教上的影响来取代达赖喇嘛，然而一当他成熟深层接触了本民族宗教文化后，他毅然选择的仍然是逃往印度投奔达赖喇嘛。正如殖民主义宗主国培养的殖民地高级知识分子往往是激进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斗士一样，据王立雄先生在西藏的调查，在中共培养下，学历越高的藏族知音，其因反抗北京的藏独意识强烈。显然，各种原因在于知识精英所具备的思想。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